宣教月的主日，让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40节。使徒行传第八章26-40节，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不过我们还是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完这段的经文。我先读26节，各位从27节开始。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主的话这样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让我们这群属于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一同涌进神的圣殿，要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主，当我们巴不得我们一切的歌颂和赞美都能够蒙你的悦纳，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你话的时候，恳求施恩的主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好将我们一同在主的话语当中得蒙主的造就。求主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这样恭敬交托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总共提到三方面的角色，一个是神和天使，一个是基督徒腓力，一个是还没有信主的太监。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呢，这三方面都有着他们的需要，而这三方面的需要又都和福音有关系。第一方面，神需要福音的使者；第二方面，世界上的人需要福音的拯救；第三方面，基督徒需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需要基督徒去传福音，世人需要从基督徒听到福音，而基督徒需要遵守主的大使命去传福音。你知道吗？只有当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福音使者的时候，神才能够得着满足，世人也才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也才能够在主里面得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满足。首先我们要请问，神有需要吗？其实我们的神什么都不缺乏，他创造宇宙，他统管万有，他的旨意通行全地。神说有就立，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他自己就能够满足他自己。但是当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真理， 那就是神竟然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需要的里面。神有一个需要，神需要基督徒为他去传福音，神把他为他去传扬福音这样的一个使命呢，特别保留起来给基督徒去做。当我们的主耶稣完成在 他在地上的使命，复活升天以后，他就非常关心地上福音的广传。话说有那么一天，当他从天上看见有位慕道的朋友在旷野读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我们主的心真是又高兴又着急啊。他心里面高兴的是看见地上呢正有人在那里寻求救恩，但是却为着这位慕道的朋友读不明白，而又没有人去帮助他，他心中感到无比的着急啊。于是我们的主就想了一个办法，准备助他一臂之力。主就打发一个天使去，照道理来讲，天使这么老远的来，应该就直截了当的向这个太监传扬福音，领他信主。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却打发天使去找腓力，不是去找这个太监。神却打发天使去找基督徒，而不是去找一个非基督徒。神打发天使去找你和我，不是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哦，神却打发天使去找腓力，并且告诉腓力说，起来向南走。神老远的把天使打发了来，不是为了要天使去传福音，而是要天使去把腓力给找来，要差遣腓力去向那个太监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这样不嫌麻烦的绕着这么大个弯在那里做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神要把传福音的特权，要把传福音的荣幸保留给基督徒。神把这一件事情给限制了起来，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去做。天使有很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不做传福音这个工作。是的，今天空中有许多的天使，圣经上说天使呢是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服务效力的。天使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天使呢就是不跑去向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了。启示录14章第6节才告诉我们，天使只有到了最后大灾难的时候才在空中传扬那永远的福音。所以如果今天神的儿女不肯去传福音，那么世界上的人就没有法子信主耶稣了。那么神的需要，神的那个心意就一直不能够得着满足了。在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哥尼流和彼得的故事。那个时候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是意大利营中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一位军人来的。这位百夫长哥尼流呢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他多多的周济百姓，并且常常祷告神蒙神的悦纳。这么好的一个人，只可惜他没有听过福音，于是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去找他。这一次呢，这个天使不但进到哥尼流家里面，这一次天使呢还亲自开口呢跟哥尼流讲话。在使徒行传第10章1到4节，天使对哥尼流这样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已经蒙神纪念了。天使讲完这句话以后，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天使就应该对哥尼流这样说，所以啊，你要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啊。可是天使不是这样说的，天使呢是告诉哥尼流说，我要赶快打发你的家人，你要赶快打发你的家人去找彼得来。而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为了叫彼得啊愿意去向这位外邦人传福音，实在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彼得呢是不同外邦人来往的，是不进到外邦人家中坐席吃饭的。而神为了改变彼得啊，神让彼得呢就看见了异象，从天上降下一块大布，里面呢有洁净和不洁净的物。 神要彼得吃那些俗物，那些不洁净的物。啊，彼得就跟神开始辩论，他说我从小不吃这些的。哇，这样一连三次才改变了彼得的观念。而当彼得的观念被改变了以后，哥尼流的家人就来到了，请彼得呢去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而彼得一传福音了，哥尼流全家就蒙恩得救了。哦，弟兄姐妹们，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不是很顽固呢？神不是有很多天使吗？如果打发天使传福音，天使比我们更能干，天使工作比我们更加有效率，但是神不要，为什么呢？这其中也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天使要做的工作不是传福音，神把这个传福音的特权特别保留起来，要给基督徒。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出名的例子，那就是神打发了天使洁净了以赛亚的口，接着是神就发出了一个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很奇怪不？那些天使不是刚刚才奉差遣吗？怎么神马上又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难道这些天使也跟我们人一样常常不听神的话吗？当然不是。神曾经差遣这个撒拉佛这位天使从天上来，神也曾经差遣他周围的天使到祭坛上拿了火炭洁净了以赛亚的嘴唇。天使可以奉差遣拿火炭，难道不能够奉差遣去传神的救恩吗？当然不是这样，这乃是因为神把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使命单单保留给那些凡是属于他的人，单单保留给那些凡是肯为他去的人。请问我们肯吗？神需要基督徒去传福音，神的心意才能够得到满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明明知道传福音的工作是今天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但是凡是肯的人就一定能够经历到神福音的大能，福音终将会传开。就因为以赛亚肯的缘故，所以以赛亚就能够在那些悖逆的百姓当中做神的先知，前前后后长达50年之久。1807年，第一位更正教的宣教士马里逊从英国到中国传福音，那个时候因为鸦片跟福音互相抵触的缘故，所以东印度公司反对马里逊，反对用自己的船带马里逊到中国去，所以马里逊要去中国困难重重他必须先从英国，25岁的马里逊必须先从英国乘船，然后到了这个先到美国，然后到了中国。当他从英国要准备出发的时候，当岸边呢有人在那里祝福他，但是有更多的人在那里嬉笑他。岸边人对他大叫说，年轻人啊，你以为凭你的力量就能够改变那个古老顽固而且又人口众多的中国吗？马里逊立刻回答说，不，我不能，我绝对不能，我只是肯，但我相信那差我去的神他一定能。是的，200多年来千千万万的华人基督徒的存在就证实了这句话，我肯神能，已经应验在中国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9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穆迪的身上。穆迪初出信了主以后，他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教会的传道人在那里呼喊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于是他就想到，是不是神要呼召他全世界出来服侍神。他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一面踢着石头，一面就想了，主所要差遣的人呢，一定是有学问的人，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那一定不是差遣我了。然后他一面踢着石头，一面又想，主所差遣的人一定是有地位的人，我没有什么地位，那一定不是差遣我了。那神要差遣的人是谁呢？是那些有钱财的人，我更不是的，因为我没有钱财。但是他当他仔细思想今天讲员的信息的时候， 他说神的话只是说谁肯为我去呢？哦，他只是差遣那些肯的人，只要肯的人，那就是我了，因为我肯。哦，感谢主，我肯神人，以至于让穆迪成为19世纪神所重用的布道家。是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他自己不传福音，天使环绕神的宝座，天使也不传福音。神有一个需要，神需要基督徒起来去传扬他的福音，需要基督徒起来做福音的使者。今天神的声音仍然不断在那里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但愿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肯做福音的使者，为主继续不断地传福音，好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只有福音才能够让世人真正得着满足。当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唯有福音才能够让这位太监完全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只有福音才能够让这位太监成为一位欢欢喜喜的人。这位埃提阿伯太监，他拥有一个不错的环境，他在甘大基女王的手下总管云库，就像于今天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他有地位，他有权柄，他有财富，他有名望，他有充分的物质享受，他一定很有学问，否则他是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也就是说，人所追求的一切他都有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没有满足。我们怎么知道他内心没有满足呢？因为他从埃提阿伯跑到了耶路撒冷，他去寻找敬拜一位真神。哦，在这位太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外面的物质界无法满足于他的。这个心灵的需要促使他产生了一股力量，他就从埃提阿伯，就是今天的伊索庇亚，坐马车跑到了耶路撒冷。这段路程超过2000公里。这位太监经过长途的跋涉，他需要翻山越岭，渡过河川，穿过沙漠，并且一路上他还会遇到盗贼的危险，遇到生命的危险等等等等。但是他不怕这一切，因为他要去寻找，要去敬拜一位真神。他的心灵需要找到真神，他的良心需要得着平安，他的罪过需要得着洁净和赦免。我们人在这个世上能够真正满足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位真神，就是福音。有了耶稣才有平安，有了福音才有盼望。英国历史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当她临终的时候，她要她的随从呢，把她从卧房里面连人带床然后搬到这个客厅，在这个客厅里面摆满了他四处征战所得来的战利品，所以整个这个客厅里面摆满了珍珠宝石。哦，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她看了这个整个客厅以后，她就说，好多的荣耀啊，好大的权柄啊，然后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只是太少的时间了。她的意思说，有这么多的荣华富贵，只是太少的时间去享受这些了。但是你知道吗，维多利亚女王她活到82岁，她做了整整64年的皇帝，她享尽了这一切的荣华富贵之后，她竟然发出这样的叹息。为什么？因为名利享受不可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啊。同样的，这位太监到了耶路撒冷，他看见了许多宗教的活动，那里有伟大的圣殿，他看见了祭司穿着圣袍宰杀牛羊鸽子，在那里行礼如仪，他看见传统所尊重的律法，所有宗教境界里面最崇高的部分他都接触到了。可他并没有得着真正的满足，因为他不能够真正的从这些宗教这些礼仪的当中去找到神和神所赐的赦罪的平安。所以当他从耶路撒冷要回去的路上，他还是很忧愁，于是他就在路上打开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53:7来念，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位太监他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就是读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神就打发腓力来把福音告诉了他，让他真正认识了耶稣谁，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哇，这位永生神的儿子，这位十字架上神的羔羊，这位流血赎罪的慈爱救主，这位死而复活的荣耀君王，这位正在看他寻找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真正满足了太监的心啊。于是我们看见这位太监就很欢喜，就来相信，就来接受洗礼。以后圣经怎么说啊？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看见了没有？这位太监他开始欢欢喜喜的走他前面的人生道路了，因为他内心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亲爱的家人，今天不管他的环境是如何的舒适，今天不管他的环境是如何的富裕、如何的有钱、如何的有地位、多么的有学问，你以为他不需要耶稣吗？但事实上，他如果没有福音，他就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啊！今天我爱我的亲戚，我爱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同学，我想到他的一生如果得不到神所赐的福音，他们的一生就不会有真正的满足，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叫他们得着喜乐、满足和平安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要积极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就要怎么样？传第一遍的时候他可能不听，他可能拒绝你，但是我还要跟他传第二遍，他可能不听你的也不理你，但是我不管，我不灰心，我要传他，向他传第三遍，我要向他传第四遍，因为在我心里面我有个坚定的信念，只有福音才能够真正满足他。第三方面，只有基督徒肯做福音的使者，他自己才能够得着满足。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没有满足？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失去了喜乐？因为他缺乏体会到神的大能，他太少经历到这一位无所不能、这一位创造万有、这位充满万有荣耀的主宰的看重和使用了。19世纪，英国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穆尔浩斯，他常常讲约翰福音3:16，他到各处去领会的时候，就单单讲这节经文。约翰福音3:16，他说啊，他每次想换一个新的题目，他就从旧约翻到新约，再从新约翻回旧约，他翻来翻去就找不到一节经文呢好过约翰福音3:16，所以他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就专门讲约翰福音3:16。有一次啊，他的师母过生日，于是他就预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他的师母，但是他不是亲手交给他的师母的，他是把这份礼物呢就放在孩子的手中，这个孩子才刚刚满2岁，然后呢他就抱起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手中拿着这个礼物，然后呢要这个孩子拿去给妈妈啊。这个当把这个孩子抱到妈妈面前的时候，孩子就对妈妈说：“妈妈，妈妈，礼物，礼物。”哎呀，这个妈妈呢就把这个孩子呢连这个礼物一同抱在怀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救恩完全是神为我们预备，完全是神成就的。今天我们去传福音，只不过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呢经过我们的一个行动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被主所重用、被主所使用的那种喜乐和满足。就算人对我不好，我又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因为连造物主都与我同在，连造物主都重用我，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这一切， 我们好像离我们的神好远好远，好像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生疏，好像不晓得圣灵的大能。是的，今天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要经历圣灵充满在我们心里，并经历圣灵借着我们行做大事，这个最好的途径就是为主去传福音了。当你肯为主的福音向前去的时候，神就会与你同去，圣灵也就会随着你。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位腓力亚跑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圣灵的能力就与他同在。当神的使者对他说向南去，他一去圣灵也就去了，一面陪他向前，一面对他说贴近那车走。当他一传福音，圣灵就在太监心中做工，感动他悔改信主，然后圣灵就把腓力提到亚索都，圣灵打发腓力在各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腓力不断经历到圣灵的使用，他的心里就必定充满了喜乐，被神所使用的那种满足。初代教父帕皮亚就曾经这样说，主继续使用腓力和他四个女儿传福音，直到当时的亚细亚省，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在那个地方定居，当也他在那个地方年纪老迈，然后安息主怀。晚年的时候，腓力就在那个地方得到当地众教会的敬爱。再还有，神不但看重腓力本身，神也使腓力工作的果效长存。这个地方所说的埃提阿伯，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伊索比亚是非洲国家当中唯一从主后300多年一直到主后1974年连续维持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北非那一带本来有很多人相信耶稣的，很多原来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自从主后600多年回教的势力进到这个地方，使得基督教的信仰就开始没落，只剩下一些地下的教会。只有伊索比亚一直到主后1974年左右才被社会主义所推翻。在1966年葛培里牧师在柏林召开世界性的福音大会，那次开幕礼拜当中，特别请来一位贵宾在那里讲道。这位贵宾就是当时伊索比亚的国王塞拉西亚二世。大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是为了表达尊敬伊索比亚是非洲传统的基督教王国。虽然我们不能够肯定腓力跟伊索比亚全国归主有着怎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相信，这位有大权的太监当他回到了埃提阿伯，一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一定带领了很多人信了耶稣。第二世纪的在里昂的主教艾任纽就曾经这样说，这位太监后来成为向伊索比亚传福音的宣教士。所以当腓力肯被主所用，主的能力就借着他得以彰显出来，他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当我们肯为主这样向前奔跑，神也一定会这样施恩赐福给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够积极的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来经历神所赐的满足。最后我们应当还强调一下，神之所以使用腓力的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我们看见腓力的心灵跟神是之间是畅通无阻的。腓力不但听见天使的指示，也听见圣灵的声音。腓力跟神之间，没有罪恶，没有私欲，没有世界的阻隔。今天如果我们也想被神所使用，做一个福音使者的话，也同样的，我们必须保持我们心灵跟神之间的畅通，时时与主同心同行。从清晨的灵修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前的晚祷，我们怎么样？要对主常有一颗渴慕的心，让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不断地追求灵命的更新和长进。其次， 我们看见腓力非常熟悉圣经的真理，并且有效的在那里传讲耶稣。当太监问腓力关于以赛亚书的含义的时候腓力能够立刻的解答，并且他非常巧妙的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如果当时的腓力对圣经不熟，在那里支支吾吾的，又在那里东翻西找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更或者呢他快马加鞭赶回耶路撒冷去请教彼得这样恐怕他就会失去这么一个领人归主的大好机会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相信在座的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好不好？我们一同在圣经的知识上，在灵命的更新上，还有在侍奉的技巧上，我们一同靠着主的恩典来努力追求。我们要常做准备，深信有一天呢，这一切都能够派上用场的。第三，腓力还有一颗完全顺服主的心，当天使要他去旷野的时候，他就立刻起身去了。腓力当然知道在旷野是非常辛苦的，在旷野是相当不舒服的。腓力可以用很多理由，譬如说他说这个撒玛利亚这个都市呢还有很多很多工作没有完成。腓力可以实在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让他继续留在这个舒适的城市里面，而不需要去到旷野，因为他知道去旷野呢是浪费自己的青春，浪费自己的才华。但是呢，腓力决心顺服神的旨意，他不计较自己的得胜，他一心向前的时候，神的同在和神的赐福也就随着他了。最后我们看这个腓力呢，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腓力在亚索都走遍那地方走遍那个地方，为是什么一股力量推动让腓力常常来亲近神？是怎样的一个力量让腓力愿意接受这个装备？是怎样的力量让腓力甘心顺服？是怎样的力量推动他愿意走遍各城各乡，在那里传主的福音呢？我们看见在腓力最深处，他里面有那么一颗爱世人灵魂的心在他的里面。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到在华人的教会里面非常缺少宣教士。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今天在世界各地做超越文化宣教工作的宣教士大约有50,000人，而这50,000位宣教士当中呢，不到500人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人口是世界1/4强我就常常思想，为什么在华人教会里面只能够产生这么少的宣教士呢？我相信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华人基督徒的里面，在我们华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缺少那个伟大的爱情，缺少那个伟大的爱灵魂的心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爱是灵魂的心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一个甘心给予的生命。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我的神，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更加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如果在我们里面如果有那么一颗爱世人灵魂的心的话，我们会做什么呢？爱会给予。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是的，如果我们里面有一颗爱世人灵魂的心，爱会令到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奉献出来。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当我在台北的华神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学校的召会邀请到美国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来讲道。这位院长当他还没有担任院长以前他曾经是一位在日本宣教的宣教士，所以当那天他讲道的时候，他就先讲了他一点自己宣教的一些见证。他说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遗留给他一本圣经，他非常的宝贝。在这本圣经的第一面呢，原来是 一页空白页的啊。我想我们各位的圣经，你打开第一面是一页，是一页空白页来的，但是他的母亲呢，却在这个空白页上呢写了许多的字。原来这个空白页上记载着就是他母亲一生的大事迹。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他的母亲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神，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他的母亲啊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的丈夫。原来他的丈夫是一位宣教士。后来神就给他们夫妇二人呢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在那边大事记里面就先写了那三个女孩，因为那三个女孩是姐姐。在那个地方就讲到他的第一个女孩如何把自己奉献了给神，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在非洲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的第一个女儿是在非洲做宣教士的，而第二个女孩呢就奉献到南美洲去做了宣教士，而第三个女孩呢也是宣教士，但是我现在忘记了是她是哪里宣教。而这个院长呢是家里面最小而且是唯一的男孩子，他原来在大学里面是学工程的，当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工程公司里面担任工程师，并且结了婚，神也赐给他两个女孩。但是他做了几年工程师之后，神的呼召临到了他，神呼召他到日本去做宣教士。为了这个缘故，他放下了他的工作进到神学院去读书。当他神学的课程结束了准备前往日本宣教的时候，他教会里面的牧师长子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很多他要好的朋友亲友们都来劝他要好好的思想一下需不需要到日本去宣教，因为你的三个姐姐啊都已经离开了你的母亲，而你的母亲又是一位寡妇，你又是家里面唯一的男孩子，怎么现在连你也要离开你的母亲吗？哦，似乎大家都不鼓励他去日本宣教。但是当他把这件事情带到母亲那里的时候，他的母亲极力的鼓励他，而他的母亲为了这件事情只在这个大事记里面呢写了一句话。后来他的儿子呢就去日本宣教四年，在这四年当中他的母亲中风半身不遂必须坐在轮椅上面，做完了四年宣教士他就按照规定必须回国述职一年，因为宣教士每满四年呢就必须回国述职一年的。当这一年述职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继续寻求，我们的神继续要他前往日本宣教，他就愿意决定再一次接受神的呼召前往日本宣教。但是他在教会里面的牧师长子和弟兄姐妹都再次来到他的旁边劝他不要再去了，但是他的母亲还是鼓励他去。那天出发的早晨清晨他就带着他的师母跟两个女儿从住家的大门走了出来，准备搭车去机场前往日本。当他出了家门经过前院，他从那个很大的玻璃门往里面看进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母亲在屋子里面坐在轮椅的上面正挥手向他道别。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就有着一股莫名的感受，他意识到这一别就可能再也不能在地上再见到他的母亲了。果然他去了日本以后不久，他的母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关于这一段历史，他的母亲的大事记里面只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话呢？爱永远是给予。而这位母亲她的一生就是给予，因为神的爱充满她，于是她里面有一颗爱世人灵魂的心，她就把她自己完全奉献给了神，也把自己奉献给她的丈夫，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同来服在宣教区来服侍。她也把她三个女孩奉献给神，也奉献给那些外邦人。现在他也把他唯一的男孩子奉献给神，也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是的，爱 永远是给予。但愿我们也都求主恩待我们，巴不得把那个爱使人的灵魂的心，这样的心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把我们全人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奉献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好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低头向你俯伏下拜，我们为着你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为着我们因着有人把这样的救恩带给我们，让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除了感恩之外仍然是感恩。今天这位爱我们的主对我们有一个盼望，让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把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也跟我们周围的人，跟远方近处的人去分享。我们的主不断的敲我们的心门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宝贝的主，今天的主的灵今天真是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举起我们的手来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求你差遣。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心愿，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仰望感恩，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